Oh no！ 这样子是很丑陋的。我还有一部经，我绝对答应你们，我不骗你们，但给你时间长一点，《妙法莲华经》，给你一个月时间去背吧。《法华经》很长啊，28品，6万多字啊，各位念念看。我也念过《法华经》，念前面的时候后面不知道，念后面前面忘光光。那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背到一个月以后，只有一个马郎，他的名字叫马郎，他背完了整个《法华经》，一个字不漏，他通通背完了。他说怎么样，你终于要嫁给我吧。他说好，明天你去准备婚礼吧，明天我就嫁给你。哇，浙江沿海一带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欢喜，这是镇上的大事啊，对不对啊。终于呢，马郎呢是所有的所谓千载难逢的最幸运的人，娶到这个女孩子。就没想到呢，早上大家举出婚礼，中午大家起行喜宴。在喜宴的时候呢，这个鱼篮观音这个女孩子吃东西不小心呢梗到鱼骨头，一下子当场就死了。死了以后，哇，下午前阵的人就办丧礼。在一刹那之间，当然很多人都很伤心，也很难过。马郎当然也很难过。在月黑风高半夜的时候，他看着月亮，这时候呢，他突然碰到一个老人家，出家人走过他的旁边，他说：马郎啊，你还不觉悟吗？那是观世音菩萨在点化你啊。他说真的吗？他说不相信，你去打开坟墓吧，你看看下葬的坟墓里面绝对没有尸体的。就一打开以后呢，只剩下鱼篮的那个篮，竹篮子。那一刹那之间，马郎呢他就泪流满面，他就发心出家了。后来呢，他成为一代的高僧。我想讲这个故事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啊。故事本身是真实的，第一个你要看到幻灯片，菩萨有缘有他力，观世音菩萨的确有大悲愿力，要救度一切的众生。但是很多佛教徒就会问，为什么很多地方还有战争呢？还有不好的地方，那是众生的业力啊。业力佛菩萨是不能改变的，佛教不是宿命论。假如佛菩萨真的能改变，请问观世音菩萨、十方诸佛菩萨念一个大悲咒，我们通通都上去了，那我们干嘛还坐在这边呢？轮回啊，不不行呢，对不对？所以众生有自己的这个因缘果报，所以很多佛教徒你的想法应该符合因缘果报的教法。佛菩萨他有大悲愿力，第二个他要教众生念经修持，修持有他的法的力量。所以阿弥陀经、金刚经、法华经，法有法的力量。当佛讲法华经的时候，法华会上的佛菩萨都发愿护持。同样我们今天讲华严经、十地经论，华严会上的佛菩萨也全部都发愿，若有佛弟子愿意闻思修学习华严经、十地经论、十地品，乃至于普贤行愿品，华严三圣跟华严会上的佛菩萨都会护念的，这是真的，你要相信。所以很多人佛教徒面对非佛教徒或佛门里面的批评说，啊，你们坐在这边念经有什么用？绝对有用，三世诸佛都这么说的。假如你不这样修，那很简单，你修你的，但是不要谤正法，这点很重要。你不走这条正路，但是过去现在未来正路，诸佛都是依受持读诵书写演说而成佛的。修持力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示现鱼篮观音，虽然众生是以染污心、淫欲心想要求那个女孩子，可是染污当中她还是有清净的心，她起码也念经、念佛、念法、念身，所以在染污心当中让自己的清净心的佛性跟显现，那要透过修持，这叫修持力，这是缘。所以佛菩萨不度无缘众生。再回来看因，众生要有恭敬心，要有相信的心，要有发愿行菩萨道的心。若他们当地的浙江沿海一带的人对观世音菩萨没有这个信心的话，他叫他念，他人很多人也会排斥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观这群大地沿海的人啊，他们呢过去跟观音菩萨有缘，供过观音菩萨的佛像，拜过观世音菩萨，念过观音菩萨的名号，修过观音法门，所以观世音菩萨才会依他的缘而显现。请问你要想，为什么文殊菩萨来不来显现呢？为什么不普贤菩萨来显现呢？为什么不是地藏菩萨来化现呢？因为他跟其他的佛菩萨的缘没有那么深，反而跟观音菩萨的缘是很深的。所以为什么我到全世界各地劝大家修行，第一个先从广修供养开始， 教你请佛卡，早晚点香，这个就是开始培养你的信愿行的自力。你没有这个条件，佛菩萨是不会显现的。第二个，自力跟他力能够转动业力了，那当地呢才能够免除海啸、地震、风灾、刀兵劫跟战争。所以我讲一个例子，在多年前我出国留学，我出国留学已经四五年，曾经有一个出家法师是跟我很好的朋友，他问了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说：星弘法师，你出国留学，若海峡两岸很复杂，我们台湾发生了战争，你会不会回国来？我说只要众生需要我，我一定会搭飞机回来，到处劝人家念观世音菩萨。他说：“他说你不怕战争吗？”我说：“炸弹掉下来，假如我该我死的话，我就往生净土；若没有死的话，观音菩萨的功德力会改变这个地方的业力的。”讲这个目的是鼓励大家，佛教徒你的念力要很强。虽然现在外在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很复杂，可是台湾真的是大乘佛法宝岛的国家。若台湾灭的话呢，大乘佛法几乎也灭了。所以佛教徒应该每天要静心的回向。愿天下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念力、回向力，佛菩萨有愿力、有法力、有修持力。假如全台湾的人2700多万的人，好，因为有非佛教徒，有100万的人念观世音菩萨，难道观音菩萨不会显现吗？多年前大家就知道，我们有八七水灾，对不对？八七水灾有多少人就念观世音菩萨，在虚空当中看到奇龙观音啊？观音菩萨永远不会放弃不舍一切众生的，但是我们众生要先问我们自己的恭敬心、你的信心、你的愿力、你的福德因缘力够不够。因缘显现的时候，自他安利的时候，佛菩萨一定会护念你走向于菩萨道跟成佛之道的。所以当时我回答了这位法师说，只要我是一个佛教徒，我对众生有利，我一定会搭飞机回来的。为什么？没什么好躲的。但是我又说了一段话，假如我回来以后众生他还有了灾难，在海外的佛教徒要坚强的活下去。为什么？当一个地方有战争、有苦难毁掉以后，你知道所有的众生要遇到佛法，再要遇到佛法身啊，那是很不容易的。纵使你的因缘是在国外，你纵使的因缘是移民，但是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也应该要为了继续让佛的正法会护持下去，在家出家都要坚强的活下去。我回答这个段话的时候，没想到对岸的法师他合掌，他就感动的流眼泪了。这是我跟大家真诚分享的地方。请看第六段，入大悲心，12页第四行，菩萨云何菩萨入大悲心？若菩萨如是念，我为了一众生故，如恒河沙劫等劫，地狱中受勤苦，乃至度这个人得到无上的佛道而证入涅槃，我才停止。这个名为叫做为一切十方众生忍苦，是名为入大悲心。在这里看幻灯片有几个重点，第一，要为一一众生对象；第二个，要经过恒河沙数的结束都不放弃；第三个，乃至后面我加了一个字，是指度这个人都让他成无上的佛道。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有一个叫常精进菩萨。什么叫常精进菩萨？他发愿要度这个众生有缘的时候，他可以跟他一起轮回到天上到地狱，一直度到这个人成佛证入涅槃，他才圆满他的愿。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般人我们帮人家帮三次以后，人家拍卖了我们或陷害我们，就说啊，管他了，我放弃了吧。菩萨倒是很了不起的，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华严经说，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菩萨你应该常常训练自己，我们念念都想去怎么去帮助一切的众生。我们做一桩事都会想，我活在的时候能够帮助人，我死了时候，我做这些装饰，我做的这个公司行号，我做的这个利益众生的慈善事业，可不可以生生世世都在这个地球上不中断的利益众生。做事情不一定多，做一桩事情可以千千万万代都不断的话，你纵使往生了佛国土，你的功德力在这个娑婆世界 还是源源不断的利益众生。所以做事情也要有眼光，但他的动机是希望众生离苦的。所以经文说，假使热铁轮，鱼如顶上旋，终不因此苦，退失菩提心。这是出自于大乘经论的经文，也是啊，我多年前见到孟参老和尚，我问他什么叫做菩提心，菩提心怎么修呢？孟参老和尚他自己在监狱里面，因为文革的关系被关了30多年，他就是常常念这首偈子，他在监狱当中就每天背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念阿弥陀佛，念普贤菩萨的名号。他说假使有一个热铁轮在你头顶上一直旋转，让你很痛很热，但是我从来不会因为这样的痛苦，从来不会放弃我在佛菩萨面前所发的菩萨戒以及菩萨愿，永远不会退失菩提心。我的身可以毁掉，可是我的心敬未来际，永远都帮助一切众生，这个才叫做入大悲心。因为圆满大悲心，所以在入菩萨行里面也有一个偈颂，在如实法师所翻译的第9章第52颂里面有说到，为度愚苦众，菩萨离贪聚，悲智住轮回，此即悟空果。待会我会解释啊。同样在入菩萨行的不同翻译里面呢，在贡噶汪丘仁波切里面他也翻译，为度愚苦众，因离贪聚边，而安住轮回，此即空性果。他的意思说，好，看如实法师的，我用两种颜色分开，为了度愚痴苦难的众生啊，好，请看下一章。度菩萨的有四个条件，为度愚苦众，第一啊，我把关键字用红色的画起来，我翻成白话翻译，如实法师本身也有翻，但是这个翻译是我自己翻的。为了救度因为愚痴烦恼而受苦的有情众生，菩萨离贪聚，已经解脱贪生怕死情结的菩萨，悲智住轮回，要有悲心与智慧安住在轮回当中。这里讲说以大悲心跟大智慧留在轮回当中，可是有些人在留在轮回当中是受苦，注意他要能够自在的去救度众生。此即悟空果，此就是说当下这一刻你就不能够堕在空有两边，这个就是证入般若空慧的效果。这首偈颂非常的重要，我标题写菩萨度众生要有四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常常要去帮助众生。好，先看众生，帮助众生，众生为什么呢？他有愚痴啊，还有烦恼，对不对？好，看下一张幻灯片，待会我会跳过来。众生有情众生，愚痴烦恼是他的因，而受苦是他的果。有时候你看到众生周遭的人，他就很苦啊，他就抱怨啊，他就怨天尤人啊，他总觉得自己很苦命啊，可是他嘴巴还是天天在造口业啊。你看到他苦，你很想帮他，为什么？他因为有愚痴烦恼的因啊，贪嗔痴很烦恼很强啊，他受了苦果，他又呢怨天尤人啊，他不知道一切有因缘果报。那作为一个行菩萨道的人，解脱，解脱什么？贪生怕死的情节。反过来讲，凡夫最怕什么？怕死。每个人都怕贪生怕死的。老实说，各位，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假如现在呢，今天晚上你就断气，你来得及准备走吗？你说，哎呀，阿弥陀佛，等一下吧，我家财产还没分完呢，我老婆呢还没照顾呢，我小孩子还小，我看了，哎，我暂时还是不要去吧。好，那阿弥陀佛说，啊，那你既然不去，那我就下辈子再来接你吧。人要放下自己很多贪生怕死的情节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常常鼓励莲友，你现在不放下，临终还是要放下的。反过来讲，菩萨真正呢，他不怕贪生，也不怕死，那个情节他透过慈悲智慧跟愿力的修持，他能够去超越，所以他可以转贪嗔痴的因变成智慧悲心跟怨恨。 接下来菩萨要帮助众生要四个条件，要有大悲心，要有大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好，刚才有翻译说以大悲大智留在轮回当中，这就是菩萨入中论讲菩萨不住涅槃也不住轮回。不住是指不执着，你想想看，菩萨假如他成愿再来要投胎到你家做佛化家庭，他一定还要有细微，大智度论里面讲他还是有细微的贪，他才能投胎，但是这个贪的结使烦恼是不会让他继续造恶业而轮回在地狱里面三恶道，所以他来到人间他一定会遇到良师益友好环境，所以他还是有细微的，很细微很粗的，不很轻的，不是粗的。所以他在轮回当中，反过来讲，我画了一条线，自在的度众生。我们凡夫在轮回当中是不自在的，很多东西有求不得苦的。所以我觉得佛学佛的人，第一个要有大智慧，智慧比你悲心还重要。你没有悲心，或是你悲心不圆满，你有智慧，起码你会断轮回的因。我常常看到众生的苦，其实他最大的苦是什么？他错把虚妄当真实。就像举一个例子，明明是火，火像代表贪嗔痴烦恼。大家看过飞蛾扑火吗？对不对？蛾为什么看到火？因为他觉得很温暖啊，飞过去他还是要黏到火。他明明知道火会杀生，他还是往里面飞啊。我们众生往往就是这样，自己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再加上过去贪嗔痴的习性，烦恼很出众，看到业力来了，你还是往了烦恼的轮回里面跳。所以轮回当中就是这么苦。所以我就学般若法门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在所有的般若法门里面，佛代表是东方阿处毗佛，菩萨众代表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很多众生他在这一生里面可能听过观音跟地藏的名号，可是他不一定可以听得到普贤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号。在华严经里面有说，若有众生闻到文殊跟普贤的名号，代表他过去是发过菩提心，第二个他愿意行菩萨道。但是文殊跟普贤也说过，有些发了菩提心不见得就在菩萨道不会退转，有些人还是绕跑的。所以在这里哈，特别强调一点，下次我们看实地的经文里面就有说，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每一个善知识他都讲同样的一段话。善知识，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无上菩提心，可是什么是菩萨道，什么是行菩萨行，我不知道，请善知识教我，所以我来参学。所以他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发无上菩提心，我们讲发菩提心，很多人认为说发了菩提心你就会行菩萨道，错，还很远呢。你不学习什么是菩萨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行菩萨道。所以我遇到有些很莲友真的很刚强难化，就说我们做就是菩萨道，我反问他什么是菩萨，答都是答错的。你都不学佛法，你会知道菩萨道怎么走？英文讲 I really doubt it， 我真的很怀疑，除非你宿世的善根，你过去是遇过佛，你过去行菩萨道，你像圆觉种性一样，你不用人家教，你经文可以通达，那个另当一类。可是 90% 的众生都要生生世世跟着诸佛菩萨学菩萨道的，否则善财童子怎么表演五十三参呢？他发了菩提心，文殊师利菩萨就是他老师，他就可以不用参学啦。所以他说他遇到任何一个善知识说，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菩提心，我有菩提心，可是什么是菩萨道，什么是菩萨行，我根本不知道，请你教我吧，所以我今天来参学。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所以我觉得学佛的人应该学般若智慧，接下来你要有悲心，接下来还要有善巧方便。帮助众生不是说你想要帮他他就能接受的，你要有很多的耐性，要有忍辱心，要有禅定力，要有不疲不厌的耐性去帮助众生，众生因缘成熟的时候才能够帮助他。最后第四所以我在幻灯片讲 A 大悲， B 大智， C 在轮回中自己要能自在帮助众生， B 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尤其是藏传佛教非常强调的，要闭关修持，你自己要证悟到空有不二的境界。就说你的见解是不堕入在空跟有两边的，而且透过真正的修持证入到般若空慧的效果。知道空性跟了解空性跟证悟空性啊，这当中是有差别的。我想大家都很多人在座也都以金刚经来受持。金刚经你读的时候修持的时候是文字般若，可是你读归读，可是你在生活当中你看不到自己的念头，起不了般若观照，那你还是没办法证悟的。那你金刚经读金刚经当然功德力还是很大，可是你要当身以金刚经而证悟而轮回的话，那应该更勇猛精进。所以我在讲金刚经破空论里讲，听只是第一层，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跟修实相般若，它去修持。全世界现在很多人对佛教都很有兴趣，但是佛法不是只是当知识去研究而已，文思很重要，最重要的目的，你今生想出轮回，在修正悟上要更加把劲，这是要跟大家勉励的地方。你若只是停留在知识跟概念，烦恼习气来，你看不到自己的念头，或是被自己的念头我执固执而迷失的话，那来生轮回你还是会有份的。所以菩萨他必须要生生世世要学很多很多的这个内涵。度众生它是有四个条件的，请看一下这个偈颂：为度愚苦众，菩萨离贪聚，悲智助轮回，此即悟空果。在入菩萨行第九章第52颂，有空各位可以回去复习一下。好，接下来再看菩萨道，下一个他要修的二地菩萨必须要修这个第七个，在你们的讲义第12页的第5行，第七信施恭敬自受。云何菩萨信施恭敬自受呢？若菩萨于诸师对一切的善知识要有如是尊享，把如是尊享画起来，这是华严经跟密法的关键，这个才叫相信老师、恭敬老师、自受。幻灯片有写，信师是相信，恭敬是你发愿，真正愿意去接受、领纳他的教法。自受就是你真正的去如说修行去做。为什么说如是尊享很重要？在大圣经论里面也有讲，云杰以前有说，末法时代你亲近善知识不可以分在家出家的相去执着。你若执着啊，在家居士一定修持不好，那我跟你讲，你就是找不到善知识。末法时代有非常很多的在家大菩萨，也有很多在家的出家大菩萨。可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你观你的上师要等同于佛，这是金刚乘的教法。也就是说你对善知识有一分的恭敬，你就有一分的受用。恭敬来自于你的内心，你不是做给师父看的，不是为面子的。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恭敬善知识呢？因为相信恭敬跟信愿行的条件是跟佛性相应的，反过来你不相信你就怀疑，你不恭敬你就不愿意发愿，你不自受，自受就是心中接纳去实践，那你就不愿意依教奉行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传统上在中国，不管是你学武术或是学书法，或者是你学中药，从小的拜师学艺，师父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对不对？你有意见当然可以请教师父，但是假如你意见太多的话，请问师父怎么教你啊？举一个例子，我以前练书法，我练过楷书，也练过行书，篆字我练过一点点。我的老师刚刚跟我说，你要打基础就三年，你就好好学。有人学柳公权，当时我学过柳公权，也学过颜真卿，也学过褚遂良，最后我学褚遂良，因为我的个性跟笔法跟这个比较相应。最后我老师就要求我三年之内你就写这部帖，我心里想三年你就写这多无聊啊，他说你看吧，从你的脸我就知道你对我没信心。 那你还想成家成为书法家吗？的确，我们常常很多东西对自己所拜的世间的这个师父，我们讲工艺的师父、书法的师父，我们都没有心性，何况对出世间成佛的老师。你学书法或打拳，打拳对不对？不管你是学螳螂拳或是什么样拳，你一定一套拳你打三五年的，你熟才能够呢，熟能生巧，穷则变，变则通啊。你一套拳都打不好，你说我要打好几套拳，我跟你讲，样样每一拳你都不会打的。同样，中国从东汉一直传到中国，一刀到民国初年哈，民国初年，民国以后我们受西方的文化，那当然有不同的方法。现在讲学术，那个是不属于这个领域的。乃至于传到藏传佛教，对不对？莲花生大师第八世纪一直到现在。第二十世纪他们的教法对上师信愿行都非常恭敬的。我上次说过，我们北传佛教里面你跟谁学？跟出家师父学，也有在家很好的老师啊，那他必须要有政治正见。那西方我到国外留学，他们跟谁学？当然现在藏传佛教跟南传北传藏传在全世界也都兴盛，他有些人也是跟佛教的 Buddhist Organization 或 Buddhist Center 学，可是大部分的西方知识分子是从跟学者学，他是看书来的。有时候我到国外去遇到很多年轻人，我说你怎么知道有四圣地跟八正道？他说我们在高中跟大学的时候上过佛教课啊。我说很难得，可是他有些想法是不一定对的。我就跟他讲闻思修，你听闻教法还要思维法义，你还要跟一个真正有经验而且有证悟的善知识去学习佛法，你才能得到解脱。那在藏传佛教为什么要看上师等同于佛呢？在大乘经论里面说，上师如同佛一样，他有心中有教法，不管他现在家出家相，就像一个皮囊一样，现在皮囊大家知道皮囊肮肮脏脏，里面有珍珠有宝，你的目的是要挖宝吗？你不要看着哎呀这个皮囊很臭臭的，那你就干脆把它丢掉，那你就刚好把钻石跟珍宝也丢掉了。你目的是求他的心中的法，至于你没有神通，他所显现的因缘不要立刻去判断。当然严格来说，哎呀，那你就会说师父这样很危险。没错，那你必须以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以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去选择你真正有缘而且有信心的善知识。所以在西藏你真的学密法至少要三年到五年，你拜一个上师对不对，他传你法，接受你皈依，观世家行，就金刚萨埵，传你六字大明咒，就开始念啊。他观察你，你也要观察他。你真的对他讲的话，能够百分之百相信吗？他真的持戒清净吗？他通达一切经论吗？他真的有无私而无所求，不疲不厌奉献众生的心吗？他跟你真的有缘吗？他真的能够引导你在这条路上碰到困难，指导你一步一步超越吗？有，净虚空骗法界都有很多在家出家的善知识。所以西藏是找有证悟的人才是你的善知识，既然有证悟就在家跟出家都有。我最喜欢举的像冈波巴大师去拜密勒日巴做尊者，我个人跟这个密勒日巴跟冈波巴很有缘。密勒日巴上师他自己是一位出家众，噶当帕的比丘，他经论非常通达，可是他在修持当中有一些障碍，他没办法证悟。他听到密勒日巴很有缘，然后他心生欢喜心，他知道他有证悟的人，他说我一定要去拜密勒日巴做老师。旁边人就说哎，师父你是出家众哎，他是在家众哎。他说真正求法在家出家不要去分别，他说他是有证悟的人，当然值得我当老师咯。他就准备了很多很多，那密勒日巴也知道他这个徒弟要来了，他准备他就坐在那边等着他。那冈波巴大师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哈达金银珍宝各种供养，到的时候呢然后就顶礼密勒日巴尊者，你是有证悟的上师，我要拜你做上师。他说你要拜我做老师可以依教奉行，前面有一杯酒喝下去吧。他想不对呀，我比丘是不能喝酒的，我喝了酒是破戒的。可第二个他想不对呀，我既然来拜这个老师，对他的教法我就要百分之百我相信，是一个清净的上师，这是他思维。一个清净的上师啊，一定是有慈悲心，他不会故意让我破戒的， 他一定是对我好的，那我应当要把酒喝下去，以金刚乘的戒律。他就很欢喜心的把整个酒喝下去，然后弥勒日巴就非常的欢喜，就拿着鼓啊蹦蹦蹦蹦敲，拿着锣咚咚咚的敲，进虚空遍法界。他说这是一个好的缘起，表现着你对我有100%的信心，将来你会得到我完全的教法。那时候耿波巴喝完酒以后就跪下来，就问说弥勒日巴，假如我刚才不喝呢？他说不喝的话，你跟我是没有好的缘起，将来你会有怀疑心的，因为你肯喝，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缘起。他说那请问上师，我喝完以后你为什么要敲鼓跟敲锣呢？他说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把教法遍扬尽虚空遍法界，所以敲鼓跟敲锣希望你正法法音遍虚空。你看看各位，假如你是刚波巴，你会喝吗？我想你也不容易找到弥勒日巴吧。另外有一个故事，所以刚波巴后来在白教，他是四大八小，四大八小最后有达波嘎举、香巴嘎举。那达波嘎举就是现在讲第一世大宝法王，就是刚波巴的导师。香巴嘎举就是台湾现在有一个立身中心卡鲁仁波切，所以他们通通都是刚波巴的弟子。所以四大八小白教的教法弘扬尽虚空遍法界。有一天我再讲一个例子给你听，西藏有很多了不起证悟的故事，是值得我们有很启发的。有一天这个刚波巴大师呢跟弥勒日巴学完教法，那他的师父觉得这个徒弟已经教好了，那也应该叫他出去弘法了。当然传统上他们呢跟他学法也会去闭关，也会弘法，都要经过师父的同意。接下来呢有一天呢，这个弥勒日巴做了一个梦，梦呢他跟刚波巴两个人在跑步，一个穿袈裟一个没穿袈裟，在跑100米跑，跑跑跑跑跑到谁跑到终点啊？刚波巴大师啊，他已经跑到终点了。起来以后呢，然后他们都醒了。这弥勒日巴非常欢喜，他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来我的徒弟会跟我的证悟是一样高，将来他会利益比我更广大的众生，因为他把在家跟出家这个两个教法融合而成。”所以后来第二天他叫了刚波巴大师来，他说徒弟来来来来来，你该走了。他说师父什么叫该走？你度众生的因缘到了，你可以离开我了，你好好去学习吧。那学习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因为我做了一个梦，我们两个赛跑，那你猜猜谁赢呢？刚波巴很谦卑，他说一定是师父赢的嘛。他说不不不，你赢了。他说在这个缘起当中说明你我的证悟是平等，可是因为你为了住持正法培养人才，你这个出家身相的功德力，所以你会将来度四大八小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不会吃你的醋的。最后他就跟他走，走了以后呢他就说走走走。那刚波巴就说哎，什么是师父今天叫我走呢？我觉得学的不够。他说往前走吧徒弟，我历代的上师会护念你的。他走走走，结果师父呢也很舍不得他，走走走到了一个河流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因缘就到这里。那他就问他说师父弥勒日巴，我将来会见到你吗？他说不会，这一生肉身你是不会见到我的，但是你如果碰到困难，你可以在梦中，你可以祈请我，我在禅定跟梦寐当中会现身为你说法。好，这时候刚波巴就给师父顶礼，就转身走。走的那一刹那，弥勒日巴叫他说徒弟等一下，我还有一个无上的大灌顶还没灌给你。他说哎呀师父，你刚刚不是叫我走了吗？怎么你还有个灌顶没灌我？哦，有有有，我有个非常非常高的灌顶呢，我从来都没有给别人的，今天只给你。来来来来，你过来过来。那当然师父要灌顶，他很高兴，就披着袈裟顶礼供养现曼达，一直念念。他说师父你现在灌顶。他说注意看啊，注意看注意看。弥勒日巴突然把自己的衣服给掀起来，整身背上沾满了这个青色的茧。他说这个是我的师父马尔巴磨练我的，我过去因为愚痴，从一个凡夫造了很多恶咒术，咒术杀了很多人，可是因为我是一个凡夫，我对上师有信心，我精进的修持，我今生证悟了。我师父为了磨我的恶业，他叫我上山下山，大家都知道故事，就办这个搬了8次去掉我8劫的这个恶报，否则我会堕地狱，还有一劫我还慢慢要磨练，所以我身上长满了茧，是我对上师真正有信心。第二个依教奉行，第三我从一个凡夫地一直修道变正悟的佛果，所以你对这个教法要信心，所以我给你最大最大的灌顶。是吗？他讲了一句话， 精进波罗蜜。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能够成佛，只有靠一个方法，精进波罗蜜。最后冈波巴看到有他，立刻呢放声大哭，泪流满面。然后呢弥勒日巴就说，走吧徒弟，将来的正法就交给你了。讲这些故事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请看第八个，勤求诸波罗蜜。所以西藏呢对上师等同于世尊，所以在灌顶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你啊，观赏上师不是凡夫的身，他是有很深以华严经的教法还有金刚乘的密续做基础的。你越对上师有一分恭敬，你就得到一分的信愿行的力量。你嘴巴里面应付上师，那也是不好的缘起的。所以真正求法需要很大的信心。不要说西藏，中国也有。举一个例子，达摩祖师到中国来，大家知道二祖，对对，站在雪地外面断臂求法，大家也知道这个例子啊。你为何而来啊？他为了表示自己要成佛跟求一切无上的法而断自己的手臂。所以古人啊对善知识啊碰到了是很珍惜的。最后看幻灯片第八个，勤求诸波罗蜜。云何菩萨勤求诸波罗蜜呢？若菩萨一心求诸波罗蜜无意识，注意把这无意识画起来，你说他心里只有求波罗蜜是最重要的这桩事，其他世间的事情都不重要，世间的东西没有都没关系，但是我要遇到善知识求般若波罗蜜，求六度波罗蜜，求十度波罗蜜，乃至于无量无量边的波罗蜜，他要一心一意的去追求，这样子才叫做勤求诸波罗蜜，是为菩萨摩诃萨住二地中满这个八个条件。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先介绍一下第三地发光地，在第十二页第九行，释迦牟尼佛又对须菩提说，菩萨摩诃萨要登到第三地，布施持戒忍辱，是以修忍辱波罗蜜，要修五个条件。第一，多学问顿号无厌足；二者，敬法师顿号不自高；三者，要发愿清净佛国土顿号也不自高；第四个，受世间无量的勤苦顿号不以为考验；第五个，心要常常安住在惭愧心当中。具有这五个条件，菩萨才能够圆满第三地发光地的功德。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次我们就从这里介绍。一，你看看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值得我们现代佛教应该要反省的地方。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